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协议接近达成，中共借委内瑞拉走私芬太尼进入美国，川普预告在峰会上会质问习近平，习近平将会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中共被谈是否会会晤川普，马克龙怒批中共稀土管制是经济要挟，欧盟考虑制出最强反制工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首先我们来看一条快讯，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已经很接近完成，新德里政府高层消息人士说双方已经在大部分议题上达成共识，得返少数细节还要确认。不过印度商务部长葛雅尔强调，印度不会在外交压力之下仓促签协议。川普这个星期说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电话，对方承诺会减少购买俄罗斯石油，为贸易谈判铺路。分析认为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会帮到稳定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同时削弱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的影响力。美国总统川普10月23号在白宫开执法部门圆台会议的时候强调指出，中共透过委内瑞拉向美国走私致命的混合违禁药物芬太尼。川普直言他会在下个礼拜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川普说美方有情报显示中共毒贩用南美的渠道做跨境违禁药物运输，规模很大而且组织严密。他强调这些行为不单止毒害美国年轻人，还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川普警告因为芬太尼问题，中共现在要给 20% 的关税，如果11月1号之前不达成协议，关税会再加 100%。 他说中方靠走私违禁药物或者可以找到1亿美元，但因为关税可能损失千亿，这个生意不划算。其实美国早在川普第一任期就将中共列为非法芬太尼和制造芬太尼所用化学品的主要来源。2025年2月川普再签行政命令惩罚中共纵容违禁药物出口，帮助洗黑钱，还指责中共不肯阻止全球违禁药物的泛滥。最近几个星期美军已经九次出击攻击违禁药物走私船只，同时一名中国籍的毒枭张志东在古巴被捕，他被控操纵跨境贩毒，和墨西哥贩毒集团密切合作。川普预计10月24号出发去亚洲，和习近平的会谈会在行程结尾的时候进行。这场高层对话预料会围绕芬太尼、中美贸易和地缘安全等议题，成为川普这次外交行动的焦点之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即将开幕，中共外交部24号宣布习近平会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去南韩庆州，参加第32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非正式会议，还会进行国事访问。不过北京对外还未有明确回应习近平会不会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白宫就明确证实川普会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活动，定了10月30号的上午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发言人内惠德说川普会在24号晚出发，行程包括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等地，30号和习近平会谈，到时会直接提出芬太尼、贸易和地缘安全等重大议题。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这次峰会会成果丰厚，他希望和习近平达成包括美国农产品入口、俄罗斯石油和乌克兰战争停火等多项协议。他直言会开门见山，首先质问中共怎样打击芬太尼走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川普和习近平的会谈会以私人形式进行，贝森特同时证实 华府正在考虑限制依赖美国软件的产品出口，以回应北京近期的稀土出口管制，涉及由电脑笔记簿到喷射引擎的多项产业。观众朋友，川普和习近平谈芬太尼、贸易、俄罗斯石油三大难题，你们觉得这次川集会会不会令到中美关系更加紧张，还是令到这个关系有所舒缓？那你觉得会更加紧张的话，请按一；不是的话，请你按二。多谢你的参与。现在和大家插播一则全球的消费消息，因为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存货已经全部卖光。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目前亚太的存货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使用习惯或者是计划的观众可以参考这条消息，为你的健康管理做好安排。市场关注美国通胀数据，预计九月美国通胀数据会上升，因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星期会见面，投资者希望舒缓美中贸易紧张局势，这个也都支撑了市场动力。同时川普说终止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之后，他批评加拿大在广告里面播出了前总统列根对关税的负面言论，加币对美元略为走弱。零售巨头 Target 宣布裁减1800个公司职位，约占总员工的 8%， 是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消费品巨头 P&G 下调2026年财年的关税成本预期，但维持利率预期不变。Intel 公布它的核心产品线 PC 处理器销售增长，成本下跌，盘前它的股价升了超过 8%。 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政府关门推迟了九日之后，今日终于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经济学家预测通胀年增率是 3.1%， 核心通胀月增了 0.3%。因为这个是美联储下个星期开会前最后的经济数据，市场预期公布之后股市波动会加剧。金价再次下跌，这个星期黄金价格跌了 3.7%， 但在2025年仍然上升了 56%。 WTI 原油收市报大约每桶 61.79 美元，布兰特原油升 0.63%至每桶 66.43 美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略为上升。另外，日本新任财政部长说货币政策要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所以政府和日本央行要保持密切的联系。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点名中共，批评他扩大稀土出口管制是摆明的经济要挟，还呼吁欧盟如果外交谈判失败，应该考虑用最强的贸易武器反要挟工具 ACI 来到反制北京。马克龙在会后跟媒体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共的这个举动对欧洲的冲击，欧盟一定要有能力回应。这个月头，北京宣布凡是含有中国稀土成分达到 0.1% 以上的出口产品都要拿官方的许可，等于在全球高科技和新能源供应链上设新的关税壁垒。这个举动影响范围包括电动车电池、军工制造和航天产业，被欧洲方面视为战略性的挑衅。德国总理默茨证实会议真的有讨论启用反要挟工具的可能性，但是暂时没有作出决定。他说是否用这个工具会由欧盟执委会评估和决定，这个工具原来是为了应对第三国用贸易手段威胁欧盟而设计，象征欧盟面对经济要挟的时候的最后防线。彭博社报道，欧盟执委会正在准备一系列的贸易对策，最迟这个月底之前会提出来，作为是对中共谈判里面的最大筹码。欧盟贸易事务专员 谢夫乔维奇话：我哋唔想升高冲突，但呢件事已经令到欧洲同中国嘅关系蒙上阴影。日本政坛有新嘅风向，新任首相10月24日喺国会发表首次施政演讲，明确话会喺呢一个财政年度之内，令到日本嘅防卫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嘅2%，比原定2027年嘅计划所需要嘅时间提早咗足足3年，仲会大幅加强同美国嘅军事同盟，应对嚟自中共、北韩同俄罗斯嘅地缘挑战。高市喺演讲里边强调，日本要主动从根本上增强防卫能力。佢指出，而家国际局势动荡，唯有更强嘅国防力量同埋稳健嘅经济，先至可以维护自由同安全。佢同时话，政府会实施扩张性嘅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提高家庭收入，提升企业信心。为咗推动经济复兴，高市宣布会编制一个规模高达13.9万亿日元，大约系900亿美元嘅补充预算方案，作为新一轮嘅刺激计划。同时，佢亦都明确指出，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喺外交同埋安全方面，高市展现更强硬嘅态度。佢批评中共、北韩同俄罗斯嘅军事行动已经系严重威胁。佢话日本同美国嘅联盟系日本外交同国防嘅核心。佢承认会加强同美国总统川普嘅互信关系，加强日美韩、日美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塑造更加坚固嘅印太防线。分析人士认为，呢次川高会会系日本新政府嘅重要考验。如果高市成功争取川普支持，唔单止可以巩固日美同盟，亦都会为佢喺国内政治立场加分。美国再出重拳对抗中共嘅资源垄断。10月23日，华府宣布成立奥莱恩关键矿产联盟，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阿布达比主权基金 ADQ 同纽约投资机构奥莱恩资源伙伴共同出资18亿美元，计划未来扩大到50亿美元嘅规模，用于全球矿产开采同埋冶炼项目。这个基金的目标是建造去中国化的战略矿产供应链，锁定锂、稀土、铜和铀等关键原料，确保美国同盟国在新能源和国防产业的资源安全。联盟负责人范农 Frank Fanon 曾经在川普政府任职，他说投资会聚焦在能够快速投产的项目，令到关键矿物尽快回流美国市场。美国这个举动被视为对中共稀土出口管制的回应。中国长期控制全球70%的稀土供应，多次用出口限制作为政治筹码。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积极推动资源脱中化的策略，已经入股美洲锂业和 MP 材料等企业，加强对全球矿产供应链的控制。分析指出，这场资源地缘战正在全面升温，未来美中在铀和稀土的领域的竞争会直接影响新能源车、半导体和国防工业的全球格局。美国交通安全监管机构正在全面调查一宗与中国制造的安全气袋有关的致命事故。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最新公布的资料，中国吉林德天乐安全科技公司 DTN Airbag 生产的气体发生器疑似有严重的缺陷，已经导致至少6人离世、2人受伤。根据报道，这些气体发生器含有高度易燃的化学物质，设计上应该在车辆碰撞的时候快速充气保护乘客，但是实际上爆炸的时候会破裂，将金属碎片高速喷射到车内，造成致命的伤害。 NHTSA 说，这个是美方针对假冒或者是不合格的安全气袋展开的最大规模调查之一。目前调查显示， 涉及事故的安全气袋多数是售后市场非法入口零件，安装的舒佛兰、马里布和现代 Sonata 等车型上边不是原厂的配备。 NHTSA 指出，美国境内没有汽车制造商正式采用这个公司的产品，怀疑部分零件是非法更换或者是走私进入市场。德天乐公司就说，他们的产品只限于生产气体发生器，没有直接制造气囊，用户要为安装安全性负责。这家公司还否认在美国有业务，强调产品被禁止销往美国市场。 NHTSA 强调，现在正在跟多个执法单位合作，追查非法零件的入口来源和分销渠道。分析人士指出，这件事再次凸显了中共制造体系的品质和安全监管问题，或者会引发美方对中国制造汽车零件的更加严格审查和贸易限制。观众朋友，今日的财经世界就到这里了，欢迎你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